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皈依法心上面。所以就是按照我们大乘佛法的修行的一种方式，这心经也属于大乘的佛法，所以不一定是学经的时候，平时早上、中午、下午，或者时时刻刻都常常就是心安住于菩提心啊，愿心菩提心，也就是觉心的意思。这个上面的觉呢，那实际上是悲智的意思，所以一方面呢，看现象本质上面的是，就是说，从究竟而言，并没有这种实存的本质，然后相对而言，对所有的众生常怀大悲心，所以就是说悲空的这种无别的心。所以有点一方面的现的这些相呢，并没有真实的意思说，这是根本上面，并不说相对上面没有相对的真实，相对有相对的真实。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平时都会念诵这个皈依和法心的偈颂的文字，所以念熟了以后呢，慢慢慢慢还是会有怎么讲呢，就想都不用想可以念出来的，但是心事实要就是汇聚这个，就皈依的时候有一个方向，说修行有根本上面是为了就是超越一切的迷乱啊，然后来帮助其他的众生，或者是说自利利他，这个当中呢根本上面就是要心获得一种自在，一种的解脱，所以才可以最终来讲，就是我们所佛法里面讲成佛以后去帮助众生，或者成就菩萨以后去帮助众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跟众生就是所以跟其他的有情众生啊互动当中来完成修行，离开众生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修行大乘的佛法，但是更好的帮助就是说自己修有所成以后再来帮助众生，中途当中的帮助也是成就之法，就是这两个部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那个心经哦，心经的过去我们也有几次就是讲过心经，那时候用的基本上都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部分， 所以这次呢，我们可能换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就是，过去的一个藏地人嘛，就西藏的人，他就翻译到从应该是从梵文翻译到藏文，然后再从藏文翻译到中文的，有这么样的。那这个其实不太流行，没有看到太多人用这个版本，或者是读这个经，因为心经原来的那个呢，就是每个人很多人都能背，而且朗朗上口这么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即便是用词就是的一些方式稍稍有一点点不一样，还有就是心经的前后的一些句子，平时大家念主要的部分，因为前面的一些就是交代一些场景的那些，后面就是做一些随喜赞叹的这些呢，一般读的时候并没有把它读进去。但是这一部经心经里面呢，前面的后面的都就是多几个字吧，多一些个字。所以我们用这种的方式，这些也可以就是读一下这样子。然后经典的话，就是心经这种的名字，在佛经里面讲到很多佛的经典的名字呢，就是说像就是楞伽经里面有讲，就是入楞伽经或者大乘入楞伽经，这些都是一个名字。说这个若不说诸名，诸世间迷惑，是故作名字为除迷惑业。说或者是利用另外的句子来说的话，就是若不离名称，世间皆迷蒙，是故佛巧方便，诸法立异名。就意思是说，好像就要命名是为了帮助其他人来辨别。所以说，就是人也有名字嘛，甚至有很多动物都有它的颜色，或者是有特别的一些原因给他们起一个名字，马、牛、羊，或者是就事物其他的物质的东西都有一些特定的名字。我们是以概念来，为什么要学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要学名相词汇。就是说如果不用这个交流的话，大家都相互不能沟通。所以说不以名字来讲的话，世间就是更多的迷茫，一般的沟通都很难困难了。所以为了除却这些迷惑，解脱道上面的这些法上面也是有这个法相啊，还有这个这种专门的术语嘛。所以经文呢，这些也是以这种的为了区别，或者是为了认知的这个，冥想本身是为了认知而创造，但有时候因为冥想的篱笆太复杂，反而障碍了一些认知，也有这种的情况。或者一件事物，同一个事物用很多种的冥想来表达，也的一种方式，需要很多人去学更多的一些内容，才能够有自如的这个交通、交流啊。所以在佛经里面有，还有像解释密经里面讲了，就是四种就是给经论命名的一些方式，还有其他一些经典里面讲了八种这类的。像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入楞伽经，这个本身是地名嘛，楞伽山嘛，应该锡尔朗卡的楞伽是那个因为是那个地方而得名的，锡尔是吉祥嘛。朗嘎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佛祖山，他们那边叫西里巴达，还有就是另外有一些人叫他马来亚，若马来亚，马来亚山，马来亚，马来亚，我看，马来亚本身是山的意思，其实西里巴达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嘛，所以其他的也有就是类似的，有时候是用人名呢。像就是有这个阿育王经啊，或者是说就是某一些人请问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弥勒请问经啊，梵天请问经啊，有这种就是请问的这个人呢，来做这个命名，有阿难请问经啊，有这类的。然后有时候是用一些比喻吧，比如说用形容词的话，贤玉经，就是好像这种贤善和恶劣的那种的词。或者是说妙法莲华经，用这样的词，所以这个是一种比喻嘛。 还有这样，当然还有就是，用直接用里面的故事的名相名字来讲，说《譬喻经》本身是一部经嘛，所以还有一些呢，就是像里面的意思，来解释，像那个《金刚波罗蜜多经》呢，《波罗蜜多经》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我们这个就是《结生命经》里面讲的四种命名经的一些方式，所以。就是大家稍稍有时候就看一部经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个背后还有就是，因为经的名字好像说了一个，交代了某一种的，就是线索一样的。然后那还有像父子相会经，是就是，净饭王和释迦牟尼佛，就是佛陀相会的那个这个机缘来就是给他命名的。有时候还有像善生经呢，就根据就是生活怎么样去。调和一个向善的和那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善身嘛，就是如何营造一个就是比较好的生活，就之类的。那就是这，还有就是说，像经里面还有就是用一些数量，比如说本来有多少个偈颂的里面的内容。比如说般若十万颂，那就是10万个偈颂，8000颂，啊，25000颂，就之类的，那就是里面有这个偈颂，也有多少个偈颂来就是命名的一些方式。那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词的用意吧。就比如说论点的话，我们也经常看到，就是定界、宝灯论呢，还有像，这个庄严中观庄严论呢，现观庄严论之类的。还有一些是说像维摩诘经一样，就是以这个当时的主要的人物吧，就对话的这个主要的人物，或者说这个经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就是造作的人呢、啊，就是这个维摩诘居士。所以，总的来讲，这些是一个名字命名的一些传统嘛。所以有时候很多经文虽然你没有看，但是就是里面的内容没有看，但是听那些了解那些名字是特别有意思的。有时候就是有些词句用的特别美，现在的医学上面的也有这种的句子，比如说像藏医的一些典籍，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光看那个名字你就想往里面看，而且有时候就是写后面写有这个。就是说，就像一个人，他有一个地址嘛，说某某人在什么什么，北京还是在什么什么某巴黎，或者是这样。他说哦，就是像我们，说转烦恼为菩提，那这个叫法在此。他就是后面说，就是在住在哪里呢？这样的方法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就是那一本书嘛。它上面前面有写这样的一些方式。所以那这个我们的名字上面来讲，就是波罗蜜多，然后就是心经嘛，主要是这么样的。所以用那个梵文来说的话，就是 prajna 和 pra 是这种最胜无上这样的意思吧。然后就是。prajna jina 是那个了知，或者说这样的意思吧。就是智慧，或者这两个一起，常常解读成这个，这种怎么讲呢？殊胜的这种的智慧，不是一般的聪明，是一种特别的彼岸的智慧，不是说吗？所以后面就写了这个智慧，就是 paramita 波罗蜜多，这个就是到彼岸。从轮回的此岸呢，就是到这个成佛的彼岸，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从入世的这种的迷乱，到出世的获得这个清净的解脱。所以用这个来说，此岸是迷茫的、痛苦的、轮回的，那彼岸是超越了这种的轮回和迷茫的这种的清净的世界，或者说清净的境界吧，应该这样说。所以没有烦恼的，事实上意思是说。没有那种怎么讲，就是痛苦的这样子， 然后就是十大呀，就是心要或者精要精华这个意思吧。因为般若经有很多的这个长的大论大的这个经典呢，但是这些经的精要就是心要一样，就是这个心经嘛，所以它算是心，那 sutra 是这个经嘛，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说。这个无上的或者智慧来到达彼岸的这个经，就是这种心要的这种的经，殊胜的智慧到彼岸对这种的，就是心要，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所以我们说，就是有时候说到殊胜呢，这样子的时候呢，正觉有时候又这样讲嘛。了知，最后获得正觉。那获得正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切的了知有很多种的了知，或者我们刚才说的 prajna，或者是说般若的这种的智慧啊。那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一般分为世间和出世间的两种智慧嘛。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就是说世间的智慧就包括我们一般在学校里面能学到的这种的知识。这些也很重要，所以这些呢，一般被称为这种世俗谛，世间的这个世俗谛，世俗谛里面呢，就是有正世俗、倒世俗，意思是说世间的一些学问里面对相对世界的这个现象有就是客观的一种认识，这个算是正世俗。那还有一些是虽然我们就是坚持可能认为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面。就是我们也并没有了解到这个真相，那种的是颠倒的。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以后呢，用正确的药方可以对治这个疾病，防御这个疾病，那这样子这个算是有用的一种的做法嘛。所以这个是正世俗。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得新冠呢，可能用一种的。土方法或者是某一种的方式，你自己觉得心里有安慰，或者是你相信它有用，但是事实上它并没有用，也有可能这样的现象。所以这种的就是类似于就是导师组一个人坚信，但是它并不是真相，并不是你所想的一样的。但是这个不代表心理上面没有作用，肯定还是有助于某一种的正面的一些作用。那。除了世间的正世俗、倒世俗以外，还有就是说，这些了知里面出世间的这种的了知，那这个里面呢，佛教里面一般分为这种声闻的这种认知，或者是一种的见修行吧，果，就是他们在特定的一些见解认知上面建立的一套修行，这些修行呢，将会就是带来一个某一种的成就或者某一种的结果嘛。所以，这个然后菩萨，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更加我们认为是更加深层的一种的对见修行果的这种的了解。那在最终来讲，还有更最高的，就是说佛的这种的证悟。所以这些呢，也是跟这个证悟空性的彻底的程度有关系。所以有些呢还没有究竟。但是将会证得究竟的，这个就是菩萨的道。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这点像，就是虽然是一种成就，但是他没有圆满的成就，但是他免于了那种基础性的那些痛苦那种的一些成就。所以这个就是深远的僧的这种的，成就。所以说世间的话分为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正世俗、倒世俗、出世间的话，一般分为声闻、菩萨和佛的这种的，三层的这种，就是智慧啊。所以，当然，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般若的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讲这个，涅槃啊，这样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涅槃，小乘或者说不能这样说是可能不太好。但是我们说声闻缘觉僧的那种的了解呢，因为是一个自了的这种罗汉嘛，自我了脱的， 他没有就是更进一步帮助所有众生那方面的一种的训练和责任心，或者说，有基于这种建立起来的一种的能力，所以说这个是那种有余无余的这个涅槃呢、啊。就罗汉还活着的时候，就是证得罗汉的果的话，那一个人就是活着的时候证得罗汉的果，算是这个还没有舍这个肉身的时候，算是有余的这个涅槃。那下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相四果的这个罗汉层次是这四相四果八种境界里面算是最高的。那无余涅槃就是最后舍了这个以后，真正的融入了这种清净的一种状态。那就是在大乘里面讲的话，有就我们讲的无住的涅槃，就菩萨获得无住的涅槃，就是说他并不融入寂静涅槃，所以就是虽然离欲痛苦，但是好像是一种的局限。菩萨呢，就是在相对的世界当中呢，就是以特定的方式身相展现很多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些能力，或者说他以还是以人的方式或者是动物的方式这样出现，但是心已经脱离了这方面的痛苦和这样的束缚。那一般的人看不到菩萨，认为说好像我见到的这些人和或者是物里面没觉得有什么菩萨，也就这样子。但是有境界高的人呢，或者是这些修行成就的人，就我们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就是八地菩萨能见到下面的菩萨，但是如果一般的人要见到这境界很高的，因为他没有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网上能够洞察的那种的能力，或者是说能够鉴定别人的那种，评断别人的某一种的，就是你外在上面不能看得出来别人的境界嘛。所以有些人看起来，就是并没有特别奇怪的地方，就是好像有异象啊，很庄严的那样。但是如果你跟他沟通以后，他有特定的这个修行的境界，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成就，有这样的人。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尤其是达到这种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定的修行，最后达到佛果也是一样，并没有特定的局限，就是并不局限于相对世界的轮回，所以而受苦，也不局限于涅槃的这种，就是好像寂静以外没有能力在显象世界当中有无这种就是出现了，离于就是如融入世俗当中不被世俗所污染的那种的境界，就是菩萨的一种的境界。所以这个上面呢，菩萨和佛，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说悟住的涅槃，并不局限于罗涅而边。那就是说自信般若，还有或者自信涅槃，所以这个主要是还是讲这种，就是说，我们从这样讲吧，就是般若这样讲，自信般若都还是指就是证悟空性的这个部分。所以那有些时候我们也分说，般若可以分为这种文字的般若呀、道般若、果般若这些嘛。那文字般若就是我们就像念心经一样，念到的时候你是好像是这一个本经呢，本身是好像手指月一样，好像让你体会到了某一类的空性的意思是什么，意涵是什么。但是这个阐述或者这个文字性的体现呢，帮助自己好像就是超越了一些迷乱的篱笆，所以一些遮障啊，然后有助于自己开启那种就是空性的智慧。所以这个是那种文字的一些文字般若。所以我们说道般若呢，就是主要是指的是那种菩萨的智慧，最后得到果的般若，就是佛的智慧。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应该从就是这节这个主要是解释这个名字啊，名相上面说，Pranjapara Prajna Paramita Shataya Sutra，就是或者是说波罗蜜多心经，就这几个字的这个意思。藏语里面当然这个是叫希勒，希勒，就是殊胜的那种，或者是超胜的，或者说这种盛会这种的意思吧。它也主要是指的不是一般的聪明那种的，就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那种了知事物的本性的一个智慧。因此，而且不仅是一种了知，还可以就是经验上面。就是羞耻的话，可以让你脱离一般的那种颠倒的分别而产生的痛苦。所以有时候就好像中文里面经常说"彼岸智慧"，就是这个意思嘛，"彼岸的智慧”，薄弱的。那这再进一步稍稍介绍一下这个翻译的人嘛。以前我们有说那个玄奘大师鸠摩罗什他们翻译的哦，那这本经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大家其实平时接触不到这种的翻译吧，就也许接触，有些人关心的话可能就接触到，但是并没有那么太关心其他的译本的话，应该新进的译本还有不少吧。那这个是那个一个西藏人，那这个。藏地人呢是现在的热喀则，就是后藏地区嘛，扎什伦布寺或者班禅喇嘛那个就是住锡地的那个地方的一个人，所以过去称之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嘛，所以有人有些时候写他这个应该是家族的一个名字吧，就是他的名字叫群哲，然后中文里面有时候写那个法尘，群哲就是法尘嘛，法的这种成就或者是法上面的成就这样的意思。不过这个，就是家族的这个名字吧，但出生的年代并没有太清楚。但是圆寂离世的时候，这个说是这个865年，过去的时候好像他们跟我们所说的赤二八剑或者是赤足德赞这个一个过去的一个藏王嘛，就是他。的一个算是那种就是翻译官吧，所以他有这个大德三藏法师这样的一些封号，所以他的家族里面好像其中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些就是那种大臣里面的一个家族啊，他们家族上出过一些有名的这个什么权臣之类的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法师这个，因为有时候他的名字写比丘什么什么比丘法尘之类的，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佛法的修行者，首先，然后也是一个译师，据说他精通这个就是藏文是他的母语嘛，然后汉语和梵语他也通，然后说。起初的一段时间是作为这种就是官方的翻译家一样的嘛，但后来好像他去了这个那个敦煌那边嘛，就是当时说那个沙洲，然后那边有个永康寺，在那边就是翻译一些佛经之类的，然后就是他翻译的一些，因为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个是1000多年前的事情嘛，就他原籍。865年的话，那现在，20多年是多少年？应该有个1100多年吧。所以他这个，在那个时期吧，就是像在甘肃啊，或者是在五台山呐、这些地方都有不少的来往，像新疆的和田呐、或者一些其他的地方嘛，包括尼泊尔、克什米尔或者是。印度各个地方都有比较多的一些交往吧，包括那各个地方的一些所谓现在意义上的留学也好，或者是说佛法上面的交流，这方面的应该是有很多记载。所以说，唐代的那个太和七年，大概就是那个时候833年嘛，他去那个敦煌， 而且也去张掖，那时候叫甘州，那边就刚才说的永康寺，还有张掖那边有一个修多寺、开元寺，在那边呢，就是大多数就翻译了不少，就是从汉语翻译到藏文的，也有藏文翻译到汉文的，这些做法吧，做的事情，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说，由中文翻译到藏文的是说，金光明最胜王经，然后大宝积经有一个毗迦庄严会嘛，这个大概有140页吧，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是引荐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内容，所以基本上这些经都是由，就是当然就是佛跟一些菩萨对话。那时候应该人们怎么样去修持皮夹，就是那种像铠甲一样嘛。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世俗意，当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铠甲，而是指说，如何就是舍离这些法执啊，精进修行呢、啊？所以了悟这个法性这样的一些，所以佛陀跟菩萨的一个讨论一样的，就是大乘的这个空性啊、无相啊这些教法上面。然后，另外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也是篇幅稍微大一点，就是《如楞伽经》。《如楞伽经》就是算是也是讲空性的教法、般若的教法的很知名的这个经典嘛，在很多地方都读的。还有像《咸舆经》，现在藏文的《咸舆经》，这些是从中文翻译到藏语的。还有就是《善恶因果经》呢，之类的。然后说这个，在会昌二年，就842年的时候呢，这个释法那个法尘呢，就是在甘州、张掖这些地方翻译的，有一些是从汉语，那个藏文翻译过去的，也有一些就是朱心姆陀罗尼经，这应该是密法的一个经典，应该是，然后还有一些自己就是。学习的时候，或者是修行的一些做的一些笔记一样，有些是瑜伽师地论的、瑜伽师地论的那个，就是扶分门记，还有就是其他的吧，就是萨婆多宗五世论呢，就是这些上面他也有就是做一些，还有无量寿经、宗要经、无量寿宗要经，就是这个大乘无量寿经的这个宗要的一个内容。还有就是赞叹如来无人得赞，还有就是大乘道感经的这个随听书啊，他这些，是他自己写的，就像大乘道感经的随听书，这个像这个大乘四法经论开示绝技，就是这个，不是大乘四法经论广释开绝技啊，这个是他自己写的一个内容。然后后来好像就也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嘛，这个，说就大概最后的时候还是在，开元寺，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也是那个敦煌那边嘛，就是弘法已经很多年，就大概865年的时候，就先那时候算的话，咸通6年的时候就在这个灵突寺居住，然后后来圆寂了，所以。本身有一点传奇性的这个故事，这个译者，当然，过去有些，就像就是他能够翻译到中文的那种的人，现在来讲的话也就不少了。像我们看那个，索达吉堪布，他们翻译了很多，从藏文翻译到一些论点啊，各种的一些传承祖师的一些，这些。智慧论著，那个翻译一些彭索堪布，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台湾呢、或者是西方的翻译的就更多了，就那个就数也数不过来，很多，所以各种文字，但是曾经也有，就是应该是南宋吧，最后一个皇帝，那时候是蒙古人，就是南下嘛，到处打仗，就是宋恭帝，是吧？他。好像被蒙古人流放到就是藏区啊，然后在那边就现在的 就是东部的一些地方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更西部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萨迦斯。在萨迦斯后来还有当这个住持的一个历史，这个也许大家关心的话，再可以查得到嘛。那个就是13、14世纪之间的故事。这个皇帝是昭显皇帝吧？他后来就是学习佛法呀，藏文的造诣水平很高，然后也有就是翻译的这些佛法，就是把汉传佛教当中的大乘白发明门论啊翻译成这个藏语啊，然后后来据说当然就是当住持的他就是出家了嘛，就是也是很有造诣的一个人嘛。所以他自己写他的名字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写成这种，就是何尊丘吉仁亲，他写用一个藏文的名字，丘吉，我看，就是在藏语里面有一些的这个名字的话，有那种的，就是他是王的那种皇帝的那种的意思，也有这种的意思。他反正就是用了一些，因为不要冒犯蒙古人嘛，他不能称自己是皇帝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本身才华很好，所以写诗歌呀、翻译啊那些上面水平很高。所以刚才讲的施法成，他们好像还有翻译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译师，曾经也来那个敦煌啊，就是元册，他们的就是集结的一些经典也有后来被翻译到藏文的，所以在那个藏文大藏经里面有的，所以就是这些是一些。算是一些历史当中的一些来往嘛。这上面说大柏国，这主要是那时候的一个称号吧，就是青藏高原那时候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是比较强大的一个政权一样的。那时候的名字，这个在现在的官方他并不忌讳，就是提到这些，因为说藏族被这个统一的时候是蒙古元朝的时候，但是这个是蒙古元朝是13世纪嘛。那这个是9世纪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些提到的话，并不会冒犯到其他任何人。那所以还有一些，人把这个施法那个就比丘法称呢，就是说他的那些比那个翻译啊，这些贡献比较大，所以把他跟这些很著名的一些医师比较说，对于藏地人还是很有贡献，就是像那些很著名的很多，现在他翻译的应该都有20几部吧。比较重要的一些经典翻译的，所以就是从中文翻译的这个，就是功德很大，因为这样的说法。你说汉地来讲的话，那当然像玄奘大师呀、还有一些印度的医师，他们的就贡献很大。那藏地来讲，就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那些医师里面，像有一些就是说，噶华斯他的这个名字嘛，然后像一些的，就是罗伊岩层，他这些是很有名的一些大医师吧，很多像洛钦别若扎那，就毗卢扎那大医师，所以一共好像过去说有著名的有108个什么大医师嘛，所以他们的一些功德一样，但是平时反正像这个法尘的话，并不是一个。如果不关心这个从中文翻译过来去的那些经典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并不是那么太熟悉。但是如果大家翻一些相关的一些典籍的时候，可以翻到就是这个法尘这样子。然后敦煌那边的话是有玉林那个是玉林窟嘛，玉林窟的那些里面藏文的那个一些版本那个就是文献比较多。过去的时候应该是伯希和。是吧？那个斯坦因还是啥？应该他们就是带到其他一些地方的，就俄罗斯呀，就应该那时候是法国吧，还有英国的那些现在存的那些藏文的卷子比较多，中文是第一多的，在整个敦煌来讲，那第二多的就是藏文，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种文。那这个只不过是就是大概的一个背景，就是，然后我们。经典里面说如是我闻呢，如是我闻的话，这个大概就是算是一般里面有那个前方的，就是具体的一些场景呢，那些上面的和 姻缘上面的一个交代一样的哦。所以说，心经开始的时候说这个如是我闻呢，是转述的这个意思吧，主要是说我是这样听到的，我是当时是这样听到的，因为经典集结的时候，佛缘寂以后呢，就不久就开始有这个寂夜窟的第一次经典集结嘛，然后后来有华士城的这个集结，还有好像那个什么克什米尔是第14次吧，还有其他地方有这个集结经典嘛。所以有些大师诸王这样子，然后也邀请很多的各方的这个大德，把他们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些呢，就是全部集结成册，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是我闻的时候呢，具实的这个如的话，就是这具实的这个是说不多不少，就是这个意思嘛。把里面的这些内容，这个里面一般强调的什么呢？就是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转述者，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就是左右有什么样的人，什么因缘，然后做了什么样的问答，然后就是，就是整个经部经的这个内容流程呢，就是给他说清楚嘛。所以说，在某个地方、某个这些众生面前讲了什么法，佛是这么样，就是曾经好像就是佛有要求其他人，就是在集结经典的时候呢，讲如是我闻，就是这个不是自己就是随便创造，而是这样听到的，这意思。那是如的这个句实的意思，然后是呢，就是这个是经典的内容嘛。那到底是什么就要说嘛，然后我的话呢，就是这个当时集结的时候参与的人说，他把他自己的这个了解的经典呢，记忆的这个经典呢，就给他就是集结者或者说这个就转述者呢，把它说出来嘛。闻的话呢，就是说他不是听别人的转述，那是自己听闻到的，直接听闻到的。所以用亲耳所闻，我们所说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一样的，而不是自己就是创造的，就好像自己发挥出来的，所以只是说就是如实的这个重复嘛，就是复述嘛，所以如是我闻的这个经典呢，就好像就叫它比较严谨的，然后比较真实的这个其中一个因素吧。所以《心经》这些集结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听众啊，就是读这个经的时候里面，但是一般所说经，有不同的集结者是谁啊？这些上面有不一样的一些说法了。有些人认为这些是这个文殊菩萨，就是大乘佛教，因为文殊菩萨从龙宫当中取出来的，然后。就是说，这个般若的这个大般若大般般若经这些，大般若经吧，大般若经，所以像有一些传统上面的一些经师那个论师啊，他们会说，这些般若的这系的这些经呢，就主要的集结者应该是文殊菩萨。那另外一些大论师，像这陈大，他们认为这个般若的这个经是由金刚手菩萨所集结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说法。但陈大论师是很，就是知名的这种逻辑，因缘学受到极大的极高成就者，所以他的著作也很多。所以这方面，那另外一些大智度论这些里面提到大乘的这些经典是由文殊菩萨、弥勒菩萨、阿难尊者一起怎么样集结的，也有这样的说法。那你还有一些呢，就是里面讲到说这个这些呢，就是有就是阿难尊者就是类似于认可的一些经典，就是般若八千颂啊，就是将般若经就是嘱咐到，就是应该是嘱咐给阿难尊者一个这样的意思。那。就是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僧伽罗什，他们也主张说，这个是阿难尊者集结的。 包括后面有很有名的释子贤这个论师，他们也同意应该是阿难尊者这个激进。当然，因为大乘和就是上座部的南传的这些上面呢，对于教法是佛陀亲自讲的这个上面呢，有一些承认不承认的那些说法，所以那说按照就是上座部的一些观念来讲，大乘非佛说也有这样的，有些人坚持这样嘛，所以大家在学习特别大乘的一些经典的时候，反驳这样的一些观点也是有的。所以呢，因为说大乘的教法非常殊胜呢，一般的声闻僧的话，不可能就是领会到这些大乘的教法内容。但是事实上面，佛陀当时讲法的时候，大乘的经典里面基本上都有这样，就是常常有出现这些罗汉呢、啊，作为这个发问的人，或者是回答的，或者请意的那种，就是阿难尊者呀，或者是就是迦叶呀，或者是像须菩提呀，就是像类似的，所以这些我们不应该有说。那些只是罗汉那种的观念，说他们并没有了解大乘的教法，应该他们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当时集结的这些点来讲，有些人认为菩萨这个应该没有，只有这个就是罗汉。那这种的观念也不对，因为经典丰富量很大的上面都说到，当时有就是特定的开示，这些不同的开示里面的场合里面的人物啊，这些都有，甚至一个一个点名来讲到很多很多，所以这种经典特别多。所以如果有人说这个心经的这个应该是大乘的教法，所以只应该由罗汉不应该是由罗汉来就是集结的啊，这样想的话，那里面的对话也不应该是舍利子，应该是文殊菩萨或者怎么样，所以这种的说法也应该是不成立。所以当时经典集结的这些时候，很多人比较就是认同说有至少应该是主要的一个就是阿难尊者，那其他的就有其他的参与，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那我们如是我闻，然后后面就开始就是正文的正题的内容啊，就是教的一个一个。是交代这个前面的这些五种圆满嘛，佛法里面讲的，所以说一时，波切凡住王舍城鸠峰山中，所以一时这个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有时候这个佛经里面，又是我们稍微慢一点来讲的话，说这个一时也有不同的意思，就是一时一个是说。就是当某一个时间嘛，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也没有说几月几号啊，就是几时几分之类的。所以，说那一个意思是说，可能佛没有重复的讲一部经和那种说，我给你讲三次五次那样的。他就是因为有一些问答嘛，很多都是问答嘛，即兴的。所以当时发生过一次，后来没有再说啊，上一次你讲了什么，你要再给我讲一下，没有那种嘛。所以就是说，一个是。我讲法是很难得的，所以听过的时候就是细心的把它一五一十的，就是记下来。当时的人呢就博闻强记，据说有这个，佛有这个特别的加持，还有罗汉有特别的成就，所以能够记得相当深刻。所以就是这个是一种很难得的，就是每一部经都是一时当时这样发生的这样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当然除了讲法的人殊胜以外，听法的人呢，还是相当有智慧的，能够有这样，能够听了一次以后就能把他们记下来，这也说明就是如是我闻的时候，那现在一个人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是几十分钟的话，你要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当时可能有一些人还是基本能复述出来，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容易了。但是他们确实能够听一次以后就不颠倒、不错乱、不加减这些乘除的那种的方式来，就是能够记下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意识是那个时间的圆满嘛， 我们不是说五种圆满里面就是时间的圆满嘛？那当时是极其殊胜圆满的一个，有佛、菩萨、罗汉以男女僧俗这个大众聚合的一个场合，所以相当就是殊胜的一个时间。然后十圆满的话，主要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嘛，这个是说一时以后是波切凡嘛。有些人波伽梵，但波切梵应该八卦湾就是我们所说的，但是八卦湾这个在，比如说不叫八万八观是什么？八卦湾这种的词，英文的梵文和印度教的各种传统和佛教共用的一个词，所以有些人，说这个词呢，就是说。像 guru 或者这样的词一样，可能被滥用的，就是已经就别人用的，就变成了一种贬义词那种的。有些，有甚在某些人的心里吧，不是所有的人心里，有这样的一些可能。但是有些，就是到八卦湾这种的八卦湾这个词呢，根本上面跟印度教的用法上面还是有差别。就是因为佛陀讲到的这个空性的智慧，我们的真正的超越的点到彼岸的这个，就是主要是般若的智慧嘛。所以，就是般若的这个智慧，就是在这个词里面的有没有用到的差别有的。所以，另外一些里面用这个，就八个万或者是婆伽梵这个词的时候呢，他们。主要是用在就是对现象的知的那种的能力，就是对现象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没有遮的遮止的那种知的能力。但是我们佛法里面更就前面讲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嘛，所以这两个这样强调的特色是佛教的一个特色。所以光是知道事物的一些生灭啊，众生的来去呀、啊。或者是某一种程度上面的一种就是烦恼啊，这个和彻底的程度有差别，所以十圆满的这个 Bhagavan 这个词，中文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出有坏嘛，这个我们以前好像也有在其他里面也有讲到出有坏的意思。简单来讲的话，八个万就是世尊，就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意思。世尊，但是八个万如果细分的话，它有这个出有坏的意思，出具有或者是说这种的意思吧。出那出的这个藏文的话就是利的意思，然后这个。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超越轮回和涅槃的两边，最后成佛的说，所以超越轮涅，这个就是出的这个意思。然后再来讲，就是佛的这个，就淡的这个具有啊，出有坏有的意思吧。有的这个，就是有什么呢？有断证的两种功德，就是该去除掉的。各种的过失或者是不足呢，全部得以就是遣除，这些怎么样可以断除啊？就那种有烦恼或者是各种的障碍被断除，然后正的话应该具备的那些功德呢具备，所以它是一个断正圆满的这个意思。那有的话，有时候也有讲到种种的这种的圆满呢。就是如果是在佛或者是菩萨在显现在这个世界当中，那时候有种种的这些六种福业呀、啊，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就菩萨的显象和佛的显象其实没有什么任何局限，他可能显现成贫穷的人的样子，或者是显现为这个不同的生物，乃至于佛菩萨的那种的外境是一切性的所现，一切外境的这个世界是因为如果众生来讲的话。就是外境的这种，相应而产生，根本上面跟众生的内在这种的怎么讲呢？积累有关系，这两种，所以菩萨来讲的话，他已经，超越了一般的 说必须要先称呼跪像啊，或者是怎么样头上发光，不，也不是这样子。它可能有很多不无穷无尽的，乃至于是说物质，说在一些就是环境特别糟糕的一些世界，能够促成更好的环境，没有河流的地方产生河流也好，那样的一些因缘，这些就是也有讲到菩萨这个我们所说的种种化身嘛，里面讲到有这种。甚至说，在这个干燥的地方，经过的一阵风，那些他都希望众生得到这样的一些清凉啊，安慰啊，所以有这些方面，就本来他的愿是就是像光芒照射十方一样的，并不是一件事情，一个洞，一个坑，一个眼，一个钉子那样的，不一样的。就等。然后就出于坏的话，就主要是说，我们人有很多方面的一些，我们有身心两个层面嘛，这两个层面受到干扰的那些，状况得以遣除的一个意思。就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一切过失呢，得以就是战胜，然后圆满一切的功德。所以这个当中呢，如果我们不具有这个生命呢，或者是慧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修行成就。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五蕴即是我那样的一种的观念，就是所有的身体色蕴物质现象是一种色蕴嘛，就是集合物质元素的集合。然后，受蕴就是感受的这些嘛，就是然后。色受想行识想蕴行蕴，就是一些是概念上面和心境上面，然后再更进一步到细微的意识，所以意识分8个层次嘛，所以这个在像《白发明门论》呢，我们刚才讲的是那个，就是皇帝啊，就是他翻译的时候呢，翻译的那个。白法明门论这些里面有很细微的讲的，然后其他的一些论点里面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解释，所以这里大家有空的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看，就白法就是100种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就现象嘛，包括我们说的80这个新的这个粗大的60，加上就是身份感的那种污染意识，70嘛，就是然后阿赖耶识80，这些都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超越的智慧的智的层面。然后心所的这个有51种心所嘛，然后色法有11种，心不相应法24种，然后无为法6种，一共100个法。所以这些里面我们刚才讲的说。误认为是自己的这种的集运的这个色身呢，就好像是自己的这种身份感建立的这个基础。但是事实上面，我们这个尤其是比如说萨迦耶谨，我们说身见的这个层次上来讲，五蕴的话，它的聚集和把它看成是自己唯一的身份的那种，可以产生就是12缘起当中的这个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个循环呢。所以生死相续，苦果呢，就是一直不断，苦因苦果的连续，所以这个是欲魔的，这个，所以另外一个烦恼魔的话也是一样，心里面呢就是有烦恼，扰乱自己的心，也扰乱其他人的心，就是这种的烦恼，这个也会就是断掉修行的一种的慧命吧，就是说就是因缘上面不具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某一种的原因，四大就是不调啊，外面的吃饭的作息啊，什么甚至传染病啊这类的，可能导致我们的那种四大不调、脱水活风呢，就是引起的各种就是白天的这个病痛啊。然后如果失去生命的话，就四魔。当然，另外一种意思是说，我们本身比较惧怕死亡，然后。因此，怎么讲呢？对死没有正确的认识，只是一味的一种的抵触或者是防御心。但是，事实上，你真正了解生死的真面目， 其实你的消害怕死亡的害怕也会就是荡然无存，消解。那另外就是说天子魔其实就是一种心态上面的魔，可以说一方面是内在的干扰，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干扰。内在的干扰上来讲，就是我们比如说，本来要去听课、修行、打坐，但是我们想一想，还不如去打游戏，还不如去就是看电影，或者是还不如自己就，就是睡觉或者是玩一会儿。那这种是一种，这个一方面休息这些玩乐肯定是都是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这个占据的时间空间太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在就是，修行啊这些上面去进步。所以好像有一点，就是文思修是修行戒定慧上面会让你堕落的一个心态，主要是这些嘛 所以有些时候呢，说，我们也把佛法的修行本身就是误用了，误用成另外一种建立强大的自我身份感，建立起来的很多个人的那种，类似于。怎么讲呢？野心啊，或者是那种的，所以好像佛法本来是降服自己的心，反而变成了好像用来强大自己的野心的，或者是烦恼的那种的，转化为那种的因，那这种就是天子魔。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刚才说出有坏的，这个意思是说超越轮廿二边是他的果，那这个超越轮廿二边的这个。智慧怎么得到呢？就是因为战胜了这个四魔，然后具足了这种六波罗，或者是还有外在的六福，就这些而获得的，就主要是六波罗，其实根本上面波罗的这个智慧。所以，一般的理解来讲的话，可以说理解成这个，因为修行而。毁坏了这刚才讲的四种这些身心的这个障碍，最后就是因为修行般若的教法而获得彼岸的智慧，这样的意思。这个博伽湾，波切凡。那另外还有可以说，依于本来的这种清净的，比如像密宗的话，有那种本尊的呀，就一切都是圆满的那种的一些直接的那种转化你的身与意。就像现在有一些人，也是，这个人能，就是直接转化自己的习性嘛，最终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但是有些人觉得说啊，藏传佛教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唐卡呀，那么多神像啊，好像看起来狰狞的、恐怖的，或者是比较温和的、好看的，那他这个本身是用来转化这个烦恼习气的方法很多。那现在有一些人好像听说那个用。游戏机里面的很多身份感，然后他真的能够慢慢的融入到那种的身份感里面。他除了需要就是真正的需要，吃喝拉撒那种的以外啊，他的精神上面认为自己是游戏里面的主角，或者是那里面的什么富翁，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份特色的一些人，所以他觉得好像一方面他在虚拟当中有自己的一个生活，另一方面好像这个地球上的就是一个那一种另一方面。所以，如果这两种都可以引起他的贪嗔呢，就或者是欲望，或者是觉得自己实现了什么，或者是失去了什么那种感受，所以说就是净化这个心的时候，像密宗的有一些修法，当然不是玩游戏了，但是说它根本上面是让你悲智真正体验到一种的悲智，好像就是类似于有一种超越自己的一些能力。通过观想啊，通过特定的一些就是流程的一些练习呢，可以达到这样子，就是用凡夫的贪执的话呢，转化为一种特别的这个境界，就把贪欲心转化掉，嗔恨心转化掉，愚痴那种的转化掉，所以就说毁坏凡夫的一些分别念，能够安住。原来说这个无分别是谁能做到无分别，很难的。但是，既有观想这个本尊的法，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一些教法，自自然然的能够有所体会到这个，就什么叫无分别，超越凡夫的这种的执着的智慧。所以，就是在这个八卦网这里面，也可以从这些角度理解。那另外一些，当然是说，我们所说的 本觉的这种全然的这些智慧呢，就是本身是就是很并不是费力的很辛苦的一种的修行的方式，反而能够了证到轮廻等性，超越一般的二元的一些观念和执着，所以有这种的意思。这个在那个希勒桑哈尊者他的一些对于出有花的一些解释里面也有这样子做一些解释。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就是说，好像就是世尊的这个概念，这个是那个，除了这个世间的圆满以外，就是这个讲法者或者主法者，或者是上师，或者是这个人，这个师的这个圆满那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是处所嘛，就是一时波切凡住王舍城。鸠峰山中，就是鸠峰，就是灵鹫山，就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王舍城和灵鹫山这些离得不远，就是大家现在有一些人都去过，那可能去过都不止一次。那这个地方呢，就灵鹫山鸠峰那个，也就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坡一样的。他们印度本身平原很大，山峰在一些特定的山区，其他大部分都平原多嘛。所以好像没有太，平时很多人没有太见过那些高山嘛，像我们高原上面下去的人一看，那个是山嘛，那个好像有点像小坡那种的，也不算是峰的话，好像都比较那种高嘛。但是不论如何，那有点陡峭是有的，虽然坡很小，但是上面还是有点陡峭。所以这个里面呢，提到王舍城，与鸠峰山中的，但这个意思说，听众当时佛在灵鹫山讲法的时候的听众呢，就是说有僧俗二众，有时候叫四众。二众的时候，就是说僧出家人和在家人作为这二众。那四众的时候，就是指的是出家男女和在家男女这个意思。如果那时候你那边呢没有在家男女，只有出家的这个男女的话呢，也可以分四种，就是比丘男女和这个沙弥尼这男女这些来分。但一般来讲，就是出家男女这样分的，出家在家这样分的。所以灵鹫王舍城的话，是过去我印度就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就16国嘛，很有名的这个16个国家之一，就应该是当时最强大的那一个国家。摩揭陀国，他的那个都城，所以前面的时候有频毗娑罗王就是用的那个王舍城，后来毁于这个火灾，后来那个就是阿舍世王，就是卫生院王嘛，他就建造了新城，也离得不远，就几公里远的地方就建了新城。那这些地方大家都平时在其他的经里面都能够听到很多，就附近还有那个。很有名的佛陀的那个第一个金舍，就是竹林金舍呀，还有就是七波的那个伽利园呐、啊，或者伽利园，就是那个地方啊，然后再不远的地方呢，就是有这个灵鹫山呐、啊，那边就是大部分的这大乘的很多的教法都是灵鹫山讲的特别多。然后来佛陀圆寂以后呢，就是那个就佛的舍利子分给这些16国，然后这样子有些分成8份的，好像16份的这些有，所以当时还为了舍利子，好像有些人还有很不快乐。后来就有人说你们怎么样教育他们嘛？就佛陀讲的这个法，你们还没有，现在还就是还没有听明白嘛？所以最后有人不肯分，有些就有些人来闹嘛，就最后就是那些舍利塔呢也立在那个就是王舍城的旁边，另外一个就是七叶窟也在很近的地方，就是第一次今年集结的地方，所以这里有不少这个圣地啊，可以去的时候，所以当然就是那个 Rajagir 那个名字，王舍城，Raja 是那个王嘛，Giri 这个是那个城，有些时候印度文叫 Pura。有很多这个破烂，那个破烂那种的，像三个破烂，狮子城嘛，那就新加坡那个是城，是破烂是城。好像英文里面是 Boro 那个什么 Greensboro 什么 Boro 那些是不是跟城的意思？我不是太清楚，但是这个 因为有一些，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语系嘛，有一些印度的文字，婆罗门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文字，英文里面有这个，就是也是源于这种梵文的或者是婆罗门文的那种的一些词根。然内是那个王后吧，然迦是国王那种。所以王舍城，当然王舍城这些，大家以后有机会去拜见那。不远的地方也有那烂陀寺，就是佛教里面最著名的寺庙。然后再往南走，也不用太远嘛。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是有那个，维尔格玛希拉那个朝界寺，乌镇坦布里那个寺庙好像也是在不远的地方，那里面没去过。然后，那一般来讲，就是王舍城的时候，就是这边是王城的这个住的地方嘛。就大多数就是普通的这种在家修行的人。那另外一些就是说，在那个灵鹫山和还有像竹林精舍呀，其他地方住的就是出家人。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僧俗两个两嗯两重啊，二重嘛，都在那边。那灵鹫山的话，也有一些说法，就是有些人说那个山长得像这个秃鹫啊。一般这个有照片，大家可以自己看。也不能说不像，但是也说很像，也没太看出来。这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些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过去是一个湿陀林呢，就是类似于梵场一样。所以印度过去确实有这个，就是像现在藏地有天葬的一个习惯一样，把这个。去世的人呢，就是喂鸟的，或者是这些让他们吃饱，做最后一次奉献，有那种的奉献的一些做法。另外一个就是人对自己的肉体很执着，死了以后呢，徘徊在这个肉身呢这些上面，所以他之前就想好了，我这个是将来是做最后的善业，活着的时候可能也伤害了一些动物啊，吃了它们，但是希望自己就是变成屠尸般的这个尸体的时候呢，把这个喂给鸟，有那种的彻底的那种。了脱执着和了脱那种的执念的那些做法嘛，断那个执念的，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所以他那边原来是个坟场啊，就是那这边当然就是那些鸟会聚集在那边嘛，所以有这样的说法。那另外一些是说，在大乘佛法讲法的时候，佛讲到了当时在那边呢讲法的时候，又聚集了很多人呢。好像有时候讲到10万，这个就是有佛也讲了，就是除了一般的这个僧俗二众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个大菩萨，一般的没有清净的这个智慧或者一定的境界，他们看不到，甚至就是说非人嘛，就是什么龙啊、人非人等，阿修罗呀，罗睺罗是吧？还有那个什么天龙夜叉、鸠盘陀这些，就其他的这一类的嘛。那他们来听佛的时候，一般人就没有看到，只有佛能够感受到他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菩萨那些。所以意思是说，他们很多是在空中聚会的样。但是如果真正10万人要聚在那个旧山上的话，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尤其是在山顶的话呢，坐得下的也很有限。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当就是佛讲法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很多菩萨。聚会的时候，像天空当中的这个秃鹫聚集一样啊，就是听这个般若，就是释迦牟尼佛宣讲这个般若的教法呀，所以有这种的。那当然，我们所以这于是呢，就有说灵鹫山，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座小坡那种的，是一种世俗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灵鹫山。我是说。说就灵鹫山指的是就是我们平时凡夫人看不到的庄严的这种的世界，所以菩萨能够感受到的一种的就清净啊，就是庄严这样的意思。那确实是很重要的，这个大乘佛讲法的那个圣地，无性法论，我们说讲空性的主要的最主要的道场，也就是在那边，然后与大比丘众及。诸菩萨摩诃萨聚，所以他的当时有这些具心的弟子聚集啊，然后来领受这个般若的教法，见证到这么样的一个盛会，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法会，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有在特定的时间，特别的卷宗面前呢，就是以他们作为听众或者是见证者，记忆这个教法持续这个法脉的人，然后佛就宣讲了这个法呢，相互可以印证，有那么多人，当时这个在场那个在场，有这些经典里面会有不会说只有一个人还是怎么样的，又会说这个那个，就好些个这些弟子，甚至很多其他的就观众就听众嘛，所以就是这个部分，那大比丘与大比丘众的这个比丘的话，一般都是出家的人嘛，出家人主要比丘是出家人，那这里面可能有就是。他的一些跟随佛陀出家的出家人，也有一些一定的证悟的这个阿罗汉，或者是得到阿那汉果，或者是其他的没有得到罗汉果，但是下面的几层，依赖果，或者是说这个不还果呀这些就这些。那这个有时候讲到比丘，但是佛的弟子里面确实有成就的阿罗汉果的这个比丘尼啊，这些佛都讲到了嘛。就是佛殿里面有像莲花色比丘尼啊，像大爱道啊，或者其他很多吧。所以那这样子意思是说，这里既有比丘或比丘尼这样子的，就是大众。所以这个当然这个上面不用介绍这些比丘或比丘尼的这些差别呀，或者是就这些，我觉得就没有太有必要。然后，但是就是如果大家认真一点的话，可以。有些人想要出家修行那样的话，需要提前去多做一些这方面的了解，到底要受持什么样的一些戒呀？这个是如何促进的一种的修行呢？那这样的有什么样的一些自由另外一些方面来讲，有什么样的就是必须要坚持的呢？那这些坚持有什么样的意义和这个作用啊？这些上面 本身这个。这大比丘众就是，然后说诸菩萨摩诃萨，菩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当然菩萨也分为因地的上面的菩萨呀，或者是就是得证顿地的这个菩萨呀，就是发愿的那种的菩萨，就是即便你还没有得到一地，你在资粮道或者是加行道这些上面的话，那还是就是算这个就是因上面在修的那种的菩萨嘛，就受了菩萨戒这些。那还有一些是真正已经智慧已经登地了，那这种的已经就是不再被动的轮回了，有这样的境界。那另外一些是8地以上的这种菩萨叫就是玛哈萨埵，就是大菩萨嘛。所以。这一些那本身桑嘎这个就是和的这个意思吧，梵文里面的，但在藏语里面呢，给敦就是给是那种向善呢、啊，就是善业，很喜欢善业，很喜欢就是进步，很想要获得成就或者是佛果，然后来帮助众生，就这种的有一定的这个善的愿望，对善心呢很欣赏。有些人可能对恶行比较欣赏，打架闹事呀，看起来有很大的嗔。如果你能就是伤害别人，你有本事，你那种，或者是只是说，也许中性的一些，有些人认为就赚钱是最重要的，那没有赚钱都不重要，那样的看法。那在这里面是他是欣赏比较那种的，怎么讲，爱心呢、啊，善意、善行呢、啊，向善的一些德行呢、啊。这方面比较欣赏的人呢聚在一起，所以也，就这个意思。你的，就是他以这种的驱动力、渴望和希望，或者行善，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法道，然后自愿的去受戒呀、啊，吃就禅定呢、啊，去学习修出智慧来，就主要是这些方面，就原本就是一个聚合嘛，有这样的人一些聚合的，这种的，那我们说这个，大菩萨，大菩萨当然，刚才讲的这些，就是大比丘众和大菩萨哦，那我看， 这上面讲，对于大比丘，一般大比丘的时候指的是有一定的成就的大菩萨的，具足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那种，大菩萨的意思嘛。所以这里面有这个大的这种的根器也比较好，智慧也比较超生，然后对大乘的法的这个信心呢，就是很相应，能够理解这个大道，能够修大心，经过很长的时间也不惧怕，然后能获得像佛果一样的真大的果，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具有这些功德呢，所以称为，这个菩萨摩诃萨。那本身菩提萨埵这个菩萨的意思是，就是一个很勇敢的那种，追求就是觉悟，利人的那种的意思啊。菩提萨埵，菩提本身是觉嘛，萨埵被解释成这个，就是觉有情的这种的，有情，或者说在藏语里面，我们就理解成是那种。勇敢的追求觉悟的这种的人，他不是一般的那种堕落的友情，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卷宗那里面有这个大菩萨以及大这个比丘众和大菩萨，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佛陀讲法的这个对象就是这么一些。那另外一个就是。法的这个圆满呢？法的这个圆满的话，当然是说正在讲这个般若的教法，这也是最究竟的圆满的一个法的教法。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在此时此刻就要好好的去专注去是，就是当下就是珍惜这个时光来修行嘛。所以本身佛呢，就是听法修法种种都很。不容易具足这样的一些因缘，所以时常意念就是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一份珍惜的心呢，就是当下就好好去修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不会修，明天可能也不会修。那这样呢，今年不修，可能明年不一定修。为什么？这种的心态可能就是会变，但是也有可能不变，就是保持不会太修行。所以，如果你今天开始下决心说立刻修的话，你随着这个一些修法和这些的一些体验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乃至于有生之年呢，能够有所这个成就，能够身心自在。所以这方面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上面的前面的这个几个里面呢，都基本上已经有了。前面的开篇的如是我闻，然后意识时间婆伽梵，这个，就是事的圆满，时间的圆满和事的圆满，然后住王舍城和灵鹫山地方的这个圆满，与大比丘众和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摩诃萨，这个是卷众的圆满嘛，所以这个里面呢已经具备了五种圆满，所以基本上先，今天我们先到这里，时间也基本上差不多。所以为了好的一个缘起呢，我们就可以说，每次讲经的时候可能可以念一遍，心经。今天呢，我们把它可能就是开头没念，但是后面就我们补上。我就是念一遍，大家可以跟着念一遍。波罗蜜多心经，如是我闻。我念的不好，有时候大家请不要见谅，请就是多多包涵。一时婆伽梵住王舍城林鸠峰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诸菩萨摩诃萨聚。尔时，世尊等入深甚。明了三摩地法之义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心生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无蕴体性悉皆是空，时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白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男子。”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 复当云何修学？作是云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巨寿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诸法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增无减。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实有。无言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响无味无触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不得。我看无智无得亦无不得。是故舍利子，以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依止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三世一切诸佛皆业皆一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大密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能除一切诸苦之咒，真实无倒。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即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这个应该念嘎帝吧，就是嘎帝嘎帝波罗嘎帝波罗僧嘎帝，菩提梭哈。有时候说菩提萨婆诃，就是梭哈那个念的比较清楚的这个音嘛。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观音，昭告甚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业当随喜。是婆伽梵说是于已。具足舍利子，甚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千大婆，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所以在这里面，就菩萨摩诃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八地以上的有成就的，这样叫菩萨摩诃萨。基本上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复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